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传道书》第十一章，《传道书》第十一章相对来讲比较短一点，它里面讲到所罗门他想到看到的几件事。虽然所罗门那个时候是很聪明，但是呢，他到底知道的事情还是有限，所以呢，他讲的话，他今天讲的话。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些人说，你看这个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这个你看所罗门不知道这个骨头在胎，这个叫什么，这个骨头在怀孕妇人胎中是如何长成的，现在都知道了，怎么不知道怎么个长成呢？这个有超音波啊，有什么东西啊，他慢慢在长，怎么个长法，怎么会不知道呢，是吧？只是所罗门不知道啊，这个圣经神的话吧。不，今天反过来讲，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所罗门的时候不知道的，今天你知道了，但是今天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把今天我们人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的加进去。的确，神的智慧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能知道的是极小的一部分。真的在整个浩瀚宇宙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知道地球附近的月亮，或者我们能够了解点太阳系，但是有多少多少太阳系之整个银河的几亿分之一，从很多的角度来讲，人不能骄傲。我们就是你对圣经的态度，有的时候圣经通通都是神的默示，就是神的话。所罗门今天在传道书里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他讲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上帝要那个人，就不是上帝要讲的，只是上帝让默示那个人，让他想起他自己讲过的这些话，把它记下来。所以呢，而真正我们的重点是这一章圣经所罗门所讲到的几样东西，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能不能有点思想提醒？虽然那个结果都是空虚，但是呢，有的时候，万一我们要得着日光之上了，可能我们活在日光之下，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或者是灰心丧志的，这个不起而行的这些的心态改变的时候，或许我们活在日光之上的时候，上帝能够用我们。这是我读完以后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会跟感想，所以我今天讲一下，在日光之下，所罗门所看见的什么呢？他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我们常常讲是，你把个东西丢在水里，你就是把它糟蹋掉了，不是这样吗？哎，这个人啊，花钱就好像把钱丢在水里一样。他说要把粮食丢在这个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得着。怎么有可能呢？你好好去想，怎么可能？哦，第一节圣经读下来，第一节，这个神默示所罗门，把所罗门他想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日光之下的东西，要他讲出来的时候，他第二节就是一个说明。所以你要把粮食分给七个人或者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你会遭遇什么样的灾祸，你在地上会遭遇什么样的灾祸。但是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你所做下的这些事，就会在那个地方。慢慢会有果效的，意思什么呢？等到你遭遇什么祸患的时候，那一些，这个被你分到粮食的，在窘迫环境里面得着你帮助人，或许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你不得而知。当然，这边讲到的是，你有很多粮食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要分给人，帮助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东西，而且你怎么样？你帮助人这件事情怎么样呢？你帮助人这件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果效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呢？你看你帮助人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个风往哪里吹，树往哪里倒，树倒在那个地方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你真正曾经做过的事，它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就算会碰到忘恩这个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上帝知道你真正做了一些美好的事。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思想，对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虚空的世代的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体会？今天一个人夸耀他自己丰富，却怎么样了？吝啬到个地步，拔一毛有利天下他也不行。不是这样吗？那与其这样， 以期以后会是虚空的，还不如怎么样呢？还不如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在日光之下，我们有一种心态积极的调整，以后怎么样呢？帮助我们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岁月里面生活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心欢喜。这个第二个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蛮有趣的。第二个讲到一个什么？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其实撒种跟收割就是代表一种行动。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呢？他总是为他不做什么东西怎么样呢？找个理由。哎呀，这个今天嘛看看风，明天嘛看看这个云，对不对？然后说了一套东西怎么样呢？就变成说该撒种的时候嘛他不撒，就该做了什么不做，那么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收的时候也就没得收嘛。今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人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不是这个是要有真实的行动的。我们到底是一个看风不撒种的人呢，我们还是一个该撒种的时候我们就撒种？后面也讲了嘛，你早上要撒晚上要撒，因为不晓得是早上撒的它会发旺呢，还是晚上撒的会发得更好。哎，但是今天我们等到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先为我们不要做什么想理由，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就不可能有行动。那么今天会有行动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鲁莽，但是呢这个他在做的当中就是不完全，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种的机会。我在想这个地方所罗门的智慧，当我们看见在日光之下虽然都是虚空，做也虚空不做也虚空，但是呢在做的人也好，在施舍的人也好，在能够分粮给别人的人也好，他按照他本分该做的时候就做的这样的人也好，能够更多帮助他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帮助他在日光之下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让他能够有喜乐。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就是说这个任何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们自己去参与了，这个真的都是可喜悦的。所罗门看昨天我们讲的传道里面有很多懒惰的人，他懒惰到什么漏雨了他也不去修，对不对？他懒到个地步什么呀，这个房顶要塌下来了他也不管，是变成这样。所以我相信所罗门的智慧让我们看见日光之下虽然都是虚空，但在日光之下这个虚空的日子还没来到的时候，那个结论还没来到的时候，我们人还是活在其中。我们要怎么活？有一种什么样的积极的行动，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常常这样讲，今天我们难道一天到晚要别人的原谅、别人的爱、别人的什么东西来弥补我们该做而我们没有做的事吗？假如今天信耶稣人是训练别人成为这样的一种人的话，哇，真的我不晓得见证力也好，我们自己的喜乐也好从哪里来。下面这个最后一段我要跟大家有点分享，是讲到少年的人。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所罗门说，哎，这个少年人呢、啊、你们就这个，他说在幼年的岁月，你少年人呢、啊、你在你幼年的岁月，你想看的就看，你想做的就做，对不对？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所罗门为什么这样讲？他为什么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就这些我们有这些人就想不通的，你是个少年人，我今天你还小，老子管得住你，我叫你不要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叫你不要看什么就不要看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好像做上帝，好像做审判官？但所罗门做国王的，他很清楚，很清楚什么呢？上帝给人的自由不是你的一套什么管理的方法可以管得住他的，他想看了他就会去看，他想做他就去做，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怎么样，你管得住他的身，你管不住他的心，他变成这样。今天事实已经整个世代一直的演变到现在，真的发现到最后，你要用什么方式让人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到最后有按照你的想法的结果出来呢？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引发他内心一个思想，让他怎么样很慎重的善用上帝给我们人的自由， 所以所罗门到最后就提醒他，不过怎么样呢，你却要知道，却要知道什么呢，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审问你什么？审问我什么呢？你喜欢看的到底为什么看？你喜欢做的你为什么做？这才是关键。今天我们常常要人家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今天我们没问过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可以要求人家这样做，命令别人不能这样做？连上帝他也只是告诉我们，你这样做了以后有这个结果，你还要做吗？真的，我常常想，假如我们做上帝的话，全世界人都死完了，就剩下我自己一个，到最后也内疚而自杀的名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去看，我们能够顺着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生而给我们的这些自由去选择做这个做那个，看这个看那个。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有一天上帝要来跟我们审问我们。我们的心不敬畏神，我们不会想到这个。一个孩子的心不想到他的父母，他做的事情让父母蒙羞的事情他根本管也不管。但是一个真正爱父母的孩子，他只要一想到我这样做父母心会难过，我这样做会使父母失去了这个光荣，可能就会成为他这种力量，让他愿意不那样的放荡，不那样的随心所欲。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心里面，神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可以来制约我们那一种的泛滥自由的那种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吗？其实少年的时候，真的有些人虚空是到老年才虚空。所罗门这边讲到虚空有几种，一种是虚空的本质，日光之下都要过去，结局都是一样，一死什么都是，每个人都是一样，贫富都一样，对不对？尊贵、都是一样，对不对？有学问没有学问都是一样，就智慧跟愚昧都是一样。这讲到一个这个虚空的这个本质，面对死亡不能存留，日光之下。还有一种虚空什么呢？你做的时候就是虚空啊，做到心里也不满足什么。但是还有一种怎么样，还有一种虚空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注定的，你做什么你这一生就会怎么样。今天人的一生落在虚空不得满足的里面。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不，他在幼年的时候做了一些好的选择，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在日光之下还可以快快乐乐的怎么样呢，能够过日子，虽然到死的那一刹那一切都归零了，但是至少他还有在日光之下有一段岁月是欢欢喜喜喜喜乐在那边生活的，不是像少年的时候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在年少的时候就注定你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虚空的行为。一个是结果是虚空，一个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行为都是很虚空的行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